不过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常常不觉得。好，开场白讲完了。第三章就是进入接下来第三章了。当他祷告完了，你把他吐出来了，然后耶和华的话，第三章第一节。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一起来，往尼尼上，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很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日时，最大的到至小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上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嘴中手中的强暴，或者神断臂后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会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他们。哇，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福星。可是约拿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宣教士，首先要他去他不去，然后逃往他斯，然后大鱼吞了三天三夜终于把他吐出来了，他就去了，看起来是很凶。可是这座大城是要走三天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完了，没了，他罢工了。如果是我们，你看今天的布道家布道信息讲完了，然后布道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次，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应该是一层一个层走三天，对不对？要走十三趟，三十九天了，到第十天最后一天了，你以为了，赶快悔改吧，赶快悔改吧，这才是宣教士啊。他呢，我看约拿大概是加尔文派的，改革中的，一切都是运动，该得救就得救，不得救是死定。所以长了一天收工，到城外搭个帐篷，因为北的城毁灭了是吧，毁在里面。但四天之后神怎么毁灭他？有这种宣教士啊，他是个心不甘情不愿，他本来就不想。所以到后来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神说后悔了，不降灾了，他大发烈怒。所以这个宣教士真的是，所以说约拿是宣教士的典范，我看是版面的样板。他传福音吗？他传过瘾。尼尼微人呐，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城要倾覆，倾覆就是壮志起要，普通话的话被毁灭的那个字，倾覆。我在演戏，我在想，因为这个约拿怎么传福音？他可能就像青少年挂一个那种。咚咚，你以为啊，死定了，死定了，你都完蛋了，太好了。咚咚，你以为啊，十天后你要毁灭了。咚，那好，就讲四十天吧，然后到了，反正加尔文的，该得救就得救，必定得救，一定得救，该死就死了。收工了，再看四十天之后发生什么事？这样，中国国内教会呢，最近为了改革中加尔文神学呢闹半天。以前我去国内的时候，常常有人就也不知道我的底细啊，不知道我的神学立场是哪一边的，就问我说：“庄牧师，您对唐崇荣牧师有什么看法呀？”我说：“他是好人啊。”好不好人讲半天是唐崇荣的归正神学，您赞成不赞成啊？哦，那我先问问了，你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目的吗？哎，才搞清楚，他们教会分两分三派的， 唐崇荣派完全是指改革中非正神学的反唐崇荣派，跟他绝对不挂钩，再来就不三不四派，两边都 OK 的。那如果请我去的人是唐崇荣派的，听我对唐崇荣的话，有某几分保留，啊，谢了，你说别来了，甚至可能讲一半就下面别讲，回家了。那如果是另外一派的呢，就总而言之看我在哪一边，站左边了。你就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我讲两天不讲了，然后不敬你了。那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当然这神学立场好像很过分敏感。那所以前几个月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就告诉我说，哎，庄牧师啊，你有没有看过网络上有些人在赞成跟批评骂庞宗龙的，赞成庞宗龙在空中交锋啊？我听说过，我也没仔细看，他是送给我几个网站，你去看，你看，这篇文章是赞成唐崇荣，那边是骂唐崇荣，还有第三篇也是骂唐崇荣的，可是那个改革中的，我说改革中的骂改革中的，哟，这个我倒看看，温州某某教会，他是不是温州某某改革宗教会，长老姓周，这个名字我不认，对，周什么事，他骂唐崇荣，说怎么会改革中的骂改革宗啊，他骂什么呀？唐崇荣不是归正的，他没有完全归正，他不是纯种的归正，他不纯种，那还打种啊？为什么不纯正？他说唐崇荣每次布道会还呼召，我们加尔文派的从来不呼召的，为什么？预定得救就得救，干嘛呼召？还有没有再一次机会？雅米念的，唐崇荣背叛了我们加尔文派。应该是讲到完了，做工了，真正的改革中文。那如果这样下来，改革中怎么能做布道家呢？哪有布道家不布道的？那当这话说太过分，我也是，我怎么感觉呢？都蛮像改革中文。但是讲完了就算了，你知道吧？他也不布道，他讲什么福音呢？他没有说如果你们不悔改40天之后耶和华要毁灭你们了，赶快悔改吧，没有，他没说这句话。先知阿摩斯是怎么样？我们回转吧，趁着还有白昼回转吧，让归向耶和华吧，是先知这样讲。约拿呢？讲完就算了，不传福音我有祸了，传了福音你们有祸了，完了福音了，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听到了都下去了。不过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跟他说哈，传福音，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如果有人因着这句话而动心，以至于会信，大部分来自于台湾。大部分的人说，所以我里去了好几次了，他被吓上天堂，就被吓上天堂，受不了来，他很怕死。所以很多布道家去台湾布道会讲什么？末日大灾难。就是说你去大陆讲讲看，会有个人信的，在台湾还有点像
，
真的很多吓上天堂。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得救之道，他只告诉你为什么40天都毁灭了，所以这个不是传福音能获得。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也常常做同样的事情。有一个韩国人，一个基督徒，听说台湾呢就是偶像很多，庙宇很多，哎呀，台湾的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去拯救台湾同胞，他就是短宣队的。那短宣什么意思啊？短宣到外国去根本来不及学语文啊，短宣吗？如果来的20年，他当然学的中文了。现在去2、3天干嘛学啊？他去了台湾要布道，怎么布道？不会讲话，他就找台湾的韩国牧师，或者找几个中国弟兄姊妹，帮他写个牌子，上面就写“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写好了以后，他拿个塑料布把它包起来，为什么？怕下雨淋湿了，就包起来。他就穿个雨衣，站在台北火车站正门口。像标兵一样，高丽棒子就是高丽棒子，高丽Korea，7天7夜哦，你也不能服了他啊，自掏腰包从汉城坐飞机到台北，七天。 天之后坐飞机回去，为什么穿雨衣呢？台湾的天气就这样，晴时多云偶阵雨，所以台湾的新入国外人很好干，从小听到大从来没改过 ，every day 晴时多云偶阵雨。现在有太阳，我就说晴嘛。下午忽然间狂风大下雨，我就说偶阵雨啊，阵雨完了就没有吗？我在台北前三天就在台北啊，每天下午都咚咚咚打雷下雨，然后雨过天晴就好了。所以呢，那没有下雨之前，前两小时。乌云满布，有多云，晴时多云。我这台北学的这样，是吧？先把雨衣穿好，免得下雨的临时穿衣服不必。有太阳，有雨，又在移动，这韩国人真的厉害。然后有人在问，你不知道自己韩国人跟中国人长得也很像吗？信耶稣上天堂，怎么上耶稣啊？他也不会听， 你也有，你也是对的。 听到的人，可能反感也好，可能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那这段圣经呢，第三章有一个神学的难题，就是都后悔了。所以呢，十八节先说这个尼尼微的王说，或者神会转意后悔，不降不发烈怒，所以我们不是灭亡。那十九节是真的，就是神就查看他们的心，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灾降他们。神总会后悔的，我们很多人肯定会后悔。这样说的，嫁给这个家，太丢脸，不要后悔。为什么？你真的看走眼了。那有的时候你没看走眼，有个姐妹跟我抱怨，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他，多么帅，我的老公真是受不了。我说他什么地方受不了？耳根子软啊，什么话都听。谁的话都讲，他都听。我说那当年怎么嫁给他呢？我以前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很听我的话啊。所以姐妹，你丈夫没变哦，你变了，你看错了嘛？他本来就很听话的，我以为他只听我的啦，他家连老妈的话都听。他天生了就是耳根子软，谁都听。你以为他只听你的？所以他老公到现在还是这样子，谁的话都听。你搞错了，他没变，你变了。对，结婚很多年以后，他们发现非常危险，所以难怪苏格拉底说了，没结过婚，你想做哲学家呀？结过婚了你就知道，哎呀，人生还真的很复杂。人会后悔，那神怎么后悔？其实，十八节呢。这字很有意思，神转意后悔。其实那个后悔那个字呢，也许更好的翻译就是转意。
第九节，
当然首先尼尼微王还有全城的百姓是真的有点悔改。你看约拿说完转心甘情愿的讲，可是尼尼微人信服神，他并没有说信了约拿，约拿没行神迹也没干什么，信服神，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穿麻衣哦。那尼尼微王是后来才宣告禁食，然后就是连这个人跟牲畜都要披麻呀。那但是他们悔改是真的是自发性的，就是说不是王下令之后他们才悔改的哦，是先百姓悔改了，然后王这个听到这个消息嘛，后面是信从了尼尼微王的果中，然后尼尼微王才进一步的下令说连牲畜都要披麻，所以是自发性从下而上，不是上而下。然后是一种真诚的，就是他们不但是进食，甚至是连行动上都要改变。他不是只是用宗教仪式上的进食，他甚至说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所通的强暴。那后面神查看的时候也真的是看见他们离开恶道，真的有改了，可不是用假的给你看。然后全面的，我就说无论大小，甚至连牛羊牲畜，对，有这样一个悔改，然后是看见有后悔，这样所说的。那其实十八节已经说了转意后，那后面直接用后悔，其实这一字本身就是转意的意思，他那样啊。那你知道啊，这个我们地球是太阳系当中的行星。那行星呢很多，对不对？太阳在中间，然后很多星球的轨道。我们地球在这里，然后有火星啊，木星、水星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别的星球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运转周期不一样，所以天空看行星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像噔噔噔噔走了，走到的地方它停了，走走走走走回头转了，这么回事啊？它其实绕不转，只是你看它的时候，它可能绕到这儿了，然后回来了，然后等等。所以你看它的时候，你不记得在转，它在转嘛。所以你看它的时候，这个轨道就是 走到一个地方，
走回头路了，转了，转地了。
嗯，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从历史从很多事情的发展，神可能这样做，这样做的下一步是什么，你都预测得到，下一步要这样子，哎，忽然间回头了，他后悔了，其实是神转意了，神好像跟你预测的轨迹背道而驰，因此用人的话来说，神后悔了，但是其实神的后悔跟神原来的本意并没有区别。耶利米书十八章在说什么？神的意念是降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神不乐意处罚人，神不乐意要去毁灭人。即使不信主的人，他也不乐意毁灭。所以因此耶利米书最后一句话，耶稣说，耶和华说，你以为神不认识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有十二万人，我不爱惜吗？我难道不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吗？那他们悔改了吗？所以我毁灭了吗？这是神本来的意思。神哪有好像忽然间变成又另外一个神了？没有，神本来的心意就是什么？是先知约拿不能体贴神的心。那在人类的历史来看，好像神转意，这个历史好像叫转回头路。而且神的后悔呢，在整个圣经中出现很多次。创世纪第六章，神用洪水毁灭地球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神后悔造人在地上。”那难道神会觉得他不应该造亚当？不是，就说神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似乎有个转折点，因此神把所造除了挪亚一家以外全部毁灭，啊，再来重新来一次，就整个人类历史有个中文叫做折腾。折腾这个字是无法翻译的。所以据说有一次温家宝总理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那个翻译员啊，翻德文的翻法文的，每个都有温家宝总理的稿，所以事先准备好该怎么翻译，就临时呢温家宝总理就脱稿，就把那个字想了一下，我希望今年中国呢的发展不折腾，被折腾，所有的翻译都被折腾了。折腾怎么翻译啊？用英文来说，cause any difficulty? No. Interruption? No. 所以一下子，所有翻译员都停顿了好几秒钟，所以听的人，听翻译人听的，怎么了？折腾。后来就出现一个英文，折腾。三天还要继续毁灭的时候，耶和华说：“够了，住手吧。”对，天使就暂停。这个就说耶和华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三天没两天，就是后悔。就后悔就是在旧约中出现很多。 那个后悔其实不是神搞错了，只是神好像跟他预定本来要做的事情有一个转折。但是神的后悔往往跟人的悔改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互动关系。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神后悔了，这两者也有关系。大卫神后悔在不降灾，第三天不降的时候是大卫之前已经后悔，而且后来那天大卫第三天的时候出到这个大卫城，就看到天使在耶路撒冷城上有一把拿出来的刀，就是毁灭的刀。当神已经下令他暂停，但是大卫看见他就祷告说，神啊，是我犯罪，为什么要毁灭无辜的百姓，就处罚我和我大卫全家，悔改，那就叫他在那个坛上献祭。后来那个地方就变成圣殿所在，摩利亚山。所以大卫已经有悔改了，这就转移后悔，就像所说的，这两个之间有关系，有一个一定的关系。当然，我不能说每一次都是，因为在神后悔造人在地上洪水毁灭的时候，那边并没有一个悔改，因为那个时候是神从赐福到降灾。我现在是说，如果从降灾本来预定的旨意后悔了，就忽然间从降灾停止了或者转回别的时候，那个往往跟悔改有关。但从看来的祝福变成降灾的时候，那当然不会有人悔改，你悔改就不会降灾了，不认识的事。但是当神的轨道看来是往管教处罚的路上走的时候，当人有真诚的悔改，神好像有后悔，有转折，这是为什么祷告的呢？如果照一切都预定的话，那祷告干嘛呀？对不对？神要做了就做了，谁能改变神？你祷告会摇动神的手？不会，你只会摇动长鹏牧师的心。
长鹏牧师一生最痛恨的一首诗歌，
就是每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如果没有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啊，下次请他来的时候，敬拜赞美团唱诗就交给他们。看过好几次，他会气到忘记今天干什么了。哇，你这种牧师开始骂起，谁写这种诗歌了？牧师看过没有啊？这什么神学啊？你祷告会摇动上帝的手？你这么大本事啊？哦，你不摇他手，上帝不做事；你摇了他在做事。然后这样，哎。今天本来干嘛的？唱一首歌啊，你以为改摇动神的手，但你肯定会摇动他的心。但是祷告没有错，英文是说 prayer is not the twist arm of God。就神的手本来要这样做事，你祷告就把它扭曲了。扭转了神的手，神本来这样做，你祷告他不做了，你有这么大的本事，那祷告永远不会扭转神的膀臂。可是祷告呢，是改变能够被改变的。我常这样说，神既定的旨意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但能改变的是我们。为什么求？为什么求这个？可以改变。当你祷告祷告到你该改变的能够被改变的改变了以后，事情就开始往往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折。常常是这样，所以你祷告，如果你常说我祷告半天神都不回应，或者神都不答应，或者人家说为什么每次祷告神都不听我祷告呢？谁说谁要听你祷告？谁告诉你谁要听你祷告？那你做神哦，都听你的，对不对？哪有说要听你祷告的？应该是我们听神祷告。当然，诗人作诗会说：“神啊，垂听我的祷告。”但他的意思不是说，神耳朵发沉，神聋啊，没听见，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倒是我们祷告的人要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而且在祷告中
祷告不是单向的求告，祷告包括聆听的，你祷告的时候他聆听，他像个回声鼓一样，祷告完了你听一听，为什么要祷告？如果神都知道了，到一定问神都知道了，你干嘛祷告？对不对？耶稣读祷文之前也教导我们，没有祷告以前神都知道了，那我干嘛祷告？我祷告很简单，
对吧？我没说的你都知道了。
赏就赏了，不然委屈你们绑不住，对不对？不想给了我人放不掉。哎呦，干嘛呀？那么好像一个很灰色、很被动、很无奈的样子，那你要给就给了。我都12年了，最低了30几了，一个都对象都没有，忘了怎么了吗？我常说啊，如果你还没有对象的话，你换什么？怎么？如果你没学到这一点的话，第一个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很多人说他祷告半天，好像神都不回答。我说神不回答有几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是，你已经有既定的主意。神啊，把这个给我吧，好不好嘛？好不好嘛？那就是要祷告要放上你的手，跟神撒娇耍赖，你知道？你给我嘛，不给我不理你了。这是个祷告，你们老说。所以我说，如果你祷告没有回应，你要想想看。如果你自己想想看啊，如果祷告神没有给我想要，神给了我一个我最不想要的，你要不要 ？No, absolutely no。他说你祷告，神一定不听。为什么？昨天跟你捉迷藏、玩游戏、玩家家酒，他给你的我不要，我告诉你我要什么。那神就会袖手旁观，看你有多大本事，去吧，哪呀？你去哪啊？你去哪？你要说神。你也不要那么消极的说啊，不求了，反正神要给就给了，不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我们的祷告，主啊，若是可行，把那个我喜欢的帅哥给我。但是后面一句话，
不到我的意思，到你的意思。
众女寻他见摆渡，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你把话一完，好吧，给我一把刀吧。
回头一看，就在那儿。
我得了，啊，给我这个吧，给我那吧。
你就没有蓦然回首，你就没悔改。蓦然回首就是悔改了。
就在这儿。哎呀，
当年我找了师母，就这样。
当年真的列了一个参考名单啊，
有点无知，没把它列进去。
结果后来，
刘备一关，讲完了有空。
总而言之，这个冤枉呢，好了，到最后，冤华转移不降所说的单，第四章开始。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愿且甚方便，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才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你收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你活来。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于是约拿就出城了，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房子，坐在房子印下，要看那座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就安排了一颗皮马，使其八身高过约拿，顶额遮着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皮马大大的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了这个皮马，以至于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在约拿的头。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的。也神对约拿说，你因这个匹马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你自己死都合乎。约拿说，这匹马又不是你种，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王杰说，如果我们来写下面一个画蛇添足加一句话，约拿听到了这句话就哭着说，神啊，我真是不懂你的心。现在就看到约拿了。不是，下面一句话是，约拿听了这句话仍然发怒，七到十都合理。下去了，不悔改。所以呢，所以说约拿是真的是很戏剧化很经典，但是呢，他到底要表达什么？第一个是约拿，约拿他自己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你知道，你真的知道，知道完了说，我就是气你这一点，我知道你是，所以我要逃，这什么意思啊？我就怕你有恩典有怜悯，就饶了这些尼尼微人了。我盼望你不要饶他，把他杀光了算。
他很恨你。
这种人，所以呢，我们都常常以神的恩慈，他这个属性，作为我们赞美的一个原因。而约拿却偏偏把神的属性当为他发怒的原因。我就说，你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要逃。这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约拿这个人真的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他说我知道你，知道，他却不认同神的这个恩慈良善，然后愿意赦免的这种本性。好像说你这个属性就是我最讨厌的，那到底怎么了？而且约拿的情绪起伏。当然神要饶恕尼尼微人，他就大大的不悦，当然这个形容词很夸张，大大的不悦，后来一个皮麻罩遮他头，他就大大的喜乐，都是大大的，小小的喜乐，小小的生气，要生气就大大的生气，要喜乐大大的喜乐。我看耶拿八成是秃头的，光头在晒昏了，大不多啊，就晕了晕了。所以呢神也很幽默，安排一个皮麻，这一个月，那我看啊，约拿也大概是我们丐帮子弟， 一个匹马，一个燕子，这阿头，而且好高兴，大大的喜乐，他蛮知足的，一点点的。但是，虽然是他说大大的喜乐，但这个人的发脾气简直是，有时候是那个神也很幽默，所以就很包容这个约拿这个人的固执啊、顽固，但神有耐心的慢慢的对。然后神很幽默的用一个皮麻的事情作为一个机会教育，能让他看看自己的嘴脸。哇，你搞生态的啊，绿色和平组织啊，哎呦，一个皮麻死了你这么生气啊，其实还是自我利益中心，因为那个皮麻可以治他头嘛，所以他完全是自我中心的人。他为什么巴不得临临围城整个亚述国毁了？因为亚述国是以色列国的仇敌。
仇敌，
他作为先知也知道二三十年之后以色列国就是灭亡在亚述国手上，他巴不得这个事情历史可以回转，不要发生，那不发生的唯一方法是尼尼微城毁了，那或许以色列至少还多活几年。国家无比历史，他吓得根本看不见谁的心意，所以爱国呀还是很自我中心的，爱我的国，虽然好像超越了自我，可是你的自我实际上有我的家，我的家有我的国。所以圣经中不见得无条件赞成爱国主义，我没有说反对爱国主义，但不是无条件支持爱国主义，因为你爱你的国，可能就以别的国家的灾难作为你国家的幸福。你知道对中国啊，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从中国现在历史的发展，我很担心中国会走向日本的后尘。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跟日本明治天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崛起，到军国主义，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开始，整条路，中国一步一趋的在发展。我的意思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改革了，这个改革不是说福利制度的改革，是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崛起了，日本崛起了，中国现在崛起了，日本崛起了，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军事什么都起来了，我们中国现在经济政治都起来了，对不对？一起来以后，日本就发现，一个是东西要卖出去的市场在哪了，原料在哪了。所以争夺市场、争夺原料，就想从韩国跟中国找嘛。日俄战争也是拿了我们的这个东三省，一步步来的嘛。我们中国崛起了，全世界抢油啊，非洲每个国家合约啊，全世界都怕中国在抢油。我们不但抢油，所有的矿、铁矿、稀有金属到处抢，抢资源。也抢嘛，那抢不到怎么办？那就打呗。所以一个菲律宾的小小的荒烟岛，都会闹得好像那个。然后你听听中国国内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有些人口气就说，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可不是小妈妈了，给你吃了，给他们颜色瞧瞧。当年日本可给我们许多颜色瞧瞧，所以就说一步一步走下去还怎么得了。那好了，现在国内也常常会发动这种爱国主义的，但是当你盲目无条件爱国的时候，你的爱国可能就是别的国家的幸福和利益被踏实了。那如果中国也走向军国主义，那我告诉你，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不是发起者，就肯定是有的。那我们就自我毁灭。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你得好好想想。约拿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冲昏他的头脑，他巴不得别人就毁灭。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是来自台湾的。
知道你自己教会背景，有些话我讲直率一点，就听得不舒服。我原谅我，实话实说，台湾长老会是不做大陆福音事工的，原因很简单，台湾长老会走台独路线，他们觉得去大陆宣教就是搞统派的。什么意思啊？大陆传福音跟台湾要跟大陆统一有什么关系啊？但我的意思是有一点像约拿呀，是不是台湾的基督徒该巴不得大陆毁了都死了，为什么不去大陆传福音呢？如果要比爱台，我告诉你，我比任何一个民进党都爱台。我带几个大陆人多带几个信徒，对台湾的安全多了几分保障。你买几个反飞弹的飞弹还有用吧？台湾买了好几个飞弹，最近发射的时候还转弯了。这点也是荒唐，什么飞弹发出去，它倒回来不下来了，关闭机上飞弹嘟嘟嘟嘟。你花多少钱买多少反飞弹？那如果你传福音，大陆更多人信主，搞不好30年之后的国务院总理听耶稣了，到时不会打了吗？怎么会不去大陆传福音呢？就是因为爱台要拼命传福音。应该台湾长老会是第一个摇旗呐喊拼命去大陆传福音的，你才真的爱台啊。可是为什么不做大陆福音事工，跟中国大陆划清界限？这是什么心理啊？约拿的心。所以有时候族群啊国家意识呢，有时候为什么宣教工作会这么忙？那世界各国很多有种族冲突的，我们会不会对某个种族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开始心里有障碍，他跟我有仇或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所以我拒绝跟他传福音？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是常常重复发生，就是约拿问题。神虽然是宽容，但神还是要纠正他这一点，这是他整个的盲点。所以神虽然没有延迟的责备约拿，但神是借着整个环境，好像耶稣讲比喻是用讲的，那圣经上有些东西是用一些行动的或者具体的东西，好像用的比喻的方式来说。提麻这个叶子，你遮着你的头，但是得了好处。你现在为了这一个，所以呢，他会疲乏，他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只是他带给你好处。那你关心这一个，当然植物也是生命，跟那个跟人的灵魂的生命那是不能相比的嘛。你关心这个，你关心过那些人吗？巴不得你以为什么都死了，大人小孩都死了，你就高兴了？所以我说，别拿，不懂。所以谁用这个皮马的事件，这一场产生一个机会的。那我说了，最后的结果好像没结束。我们很在意的就是说，到底约拿得救没有？昨天啊，上完课还有好几个人一直问我，庄老师，你到底觉得约拿到底得救没有吗？事情做的为什么讲到这都不讲？就避免喧宾夺主。如果下面真的我说像我所说的描绘的说，约拿听到以后大为感动，痛哭流泪的说：“耶和华呀，我真是不懂你的心。”好了，约拿是得救了。可是整个事情的焦点就转移到哦，约拿终于悔改，哎，这是没有他这句话没有，就知道这个结束。那就是说，约拿书是一本宣教的书吗？那。他没有宣教策略，没有宣教行动，相反看到一个反面的样板。第二个，约拿是宣教式的典范，那他也不是宣教式的典范，相反是反面的样板。可约拿书有没有谈到宣教呢？有。约拿书它的最后一节，可能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地方更明显，那就是神爱世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成全。你把这句话用一种戏剧性的表达，没有一句话比约拿书第四章最后一节讲得更清楚。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一人成全，他愿意万人。所以他把神的
没有讲政府宣教士，这旧约中其实没有。但其实呢，如果说从启示的观点上看呢，你可以这样说：以宣教而言，旧约跟新约的不同在哪里？旧约所有谈到宣教的概念，我称之为象形式。吉安山最典型的话，以赛亚书第二章或者是弥迦书第四章完全一样，弥迦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四，来吧我们奔雅各神的山，雅各那个耶和华的山，雅各神的殿，来吧，所以要吸引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来到这个山，来到这个殿，所以口号就是来吧。新约呢，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等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就是去吧。从这个山开始出发的，这不是回到这个山。所以新约的宣教是从耶路撒冷出去，旧约来吧，吸引万人到这个山来，就是这样。所以旧约的宣教是一种被动式的，隐隐约约的宣教，甚至连约拿都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宣教士。神打发他，打发出去，他不是真正叫约拿去传福音的，而是宣告一个神的管教审判。但是这个的反面的确是，如果悔改就得救了。那基本上来，圣殿刚盖好，所罗门王的祷告在列王记下第八章，就是如果万民外邦人听闻你的名来到这殿向你祷告，求神一样的出名，就是来到这殿。那新约的时候却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去。当然这两个并不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图画，但是有两个对比。那为什么从这个到这个各个他的事，这样整个是一个转折，就是说耶稣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成就了这个完成这个赎罪祭的时候，我们要去指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严格说来没有福音的信息可传，他怎么得救？没有赎罪祭，万民怎么得救？所以旧约的时代来吧，就是外邦人要规划成为犹太人。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是成为基督徒之前先成为犹太人。在旧约的概念，来吧是成为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到犹太人会堂去，成为犹太人是得救的一个依据，规划为犹太人，进入犹太人。可到新约的时候，到作为基督徒不需要成为犹太人，因为赎罪祭。连马太福音你都注意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耶稣打发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村子不要走，只到以色列家以色列羊那里去。只对以色列人，难道神把外邦人都排除了？可是同样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二十八章大使命的时候，十九二十节要去十万做我的门徒，要去了。第十章不准去，为什么第十章不可以，第二十八章可以？同样的，各个他的十字架，耶稣因死十字架上又死又复活了，福音全备了。Now it's time to go， 懂了？在这个之前，福音没有全备以前，耶稣要门徒两个两个去，只在以色列家，暂时还不是时候去外邦人去。等到福音的信息，赎罪祭的羔羊已经献祭， 所以约拿是在旧约这个背景之下，但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谓典范的宣教士。旧约没有一个都没有，约拿都没有，在那个背景下是真正的宣教士。这个时候就是上帝倒过来规划，但是所以给我们这个教训就是，约拿曾经因为国家民族的意思遮蔽他的眼睛，变成一个宣教上的偏见，我们要避免他同样的偏见。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怜悯所有世上那些所谓世上的人，因为有这个体贴，因为有这个关心，我们才愿意走这个所谓十字架的歹路。所以他可以，那所以今天第一个，我们自己所谓认罪悔改，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罪蒙赦了，体会的越深，你的感恩的心回报的心就越强，这会促成你的关于能够进入所谓传福音的热情。不是每个人都要到远地做宣教的传福音，有可能就在你的近处，就跟你的亲戚朋友同学，但这个热忱是来自于你自己深深的感受到罪蒙赦免，得到新生命，感恩图报的时候产生一种宣教热情。第二个当然是关心世上的，关心那些世上灵魂当中他们在生活中许多许多的难处，然后你会感受到说你有迫切，你一生中有一个人无可挽回的遗憾，就是有一个人他有很大的难处，再来找我的时候呢，说实在我没有真正的真心的去帮助我。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我可以有些人说情有可原，但是虽然是有此理，我到今天还是很难原谅。是我大哥的一个中学同班同学，那我大哥大我3年，那他呢，家庭背景有点复杂，也是个母亲，他是牧师的。那个爸爸这个牧师呢是贪财无命的牧师，或者是没有生命的牧师，这给他儿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但不仅如此，这个爸爸因为贪财无命，但在台湾的环境来讲，最有钱最后赚钱就做医生，说要求每一个儿子必须做医生。他大学台北工专毕业，已经工程师做了几年，30几岁了，被爸爸逼得到日本重新读医科，读到40几岁毕业。这个儿子，他最小的儿子，我大哥同学，他是台北一个不错的高中，跟我一样师大附中毕业。考大学考上大概没有问题，可是他爸爸只规定他只能读5个医科，台大、台北医学院、高雄医学院、台中医学院，5个，什么系都不可以，药剂系不可以，牙医不可以，工程系不可以，就只能读医科。考一年没考上，考二年想想，以他的成绩考任何一个大学，别的系都可以进，就是医科进不去。2年考不上，第3年当兵了，当兵回来再考还是没考上，爸爸绝望了。哎呀，他在台湾读不了大学，医科了，送他去日本读大学，还是医科。那日本的私立大学可以买，不是买毕业证书，买入学许可。日本话呢？因为你在台湾常听到有的日本字叫继父，就出一笔钱大概50万日币啊多少，然后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入学许可，就是先决条件要懂日文，不然上课用日本话听不懂怎么办。所以买入学许可，他要学日本，学日文，日文考试通过就可以正式学生，1年级、2年级都要读7年。他那时候已经25、26岁，读完一年回台湾，日文考试不及格，又得再读。第二年又不及格，根本就不想读。日本怎么学都学不会，但是只学会一句，我就会那一句日文。日本话，我看你那些。日本话就是日本话，我看你，我 わかりません。
我不懂。我碰到日本人就跟他讲，你看不懂，我看不懂。他在讲的太流利了，太相信。
客气。哦，不行，面带笑容，再坚持说一次，你看不懂。
哈哈哈哈哈！谈一天，我还是必须说，你看不懂，我看不
懂。啊，很多日本老太婆就围着我问你路啊什么。我自己的外来人，我日文都不会讲，你跟我问路，问什么路啊？这位老兄在日本读了两年日文，还是英语好，然后两年暑假回来当爸爸，骂他妈了一顿啊！对，有一天他来找我，找我大哥，但是我大哥大学毕业，当兵了。我二哥那时候那阵不在吧？怎么样？反正家里只有我一个。我当然认识他，不是那么说，我大哥好。那我是认识他，然后第二天他要回日本，满腹牢骚。我真是爱莫能助啊！我知道他爸爸是这样一个人，我能怎么样？骂他爸爸，或者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劝他信耶稣，牧师的儿子，教会长大，哎呦，这个爸爸，他妈，哎呦。也是一样，那我又怕说拖太晚了，他赶不上最后一班车子回家。我住士林，他住板桥，一个头一个尾，台北市的最北边的郊区跟南边的郊区，那个他赶不上车回家，那第二天飞机去东京怎么办？所以我一直催他，该走吗？该走吗？他就不想走，不想走。十点钟最后一班车。9:40，不管怎么样，压着他出门了。然后到了公交车站，等了车，过班车来了，上车了，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到了。车子刚开两步，停下来了。我说怎么了？他头一探出来，我想说，他不走了。他头探出来说：“主宽啊，你说能活着有什么意思？”哎呀！一说完，这个车长很生气啊，因为最后班车就两个人呐、啊，他人还讲话，到底要下车不下车吗？车门一关，车就走了。我哭着回家了，我有预感，失去他了。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说，到了，我哭着回家。沿路一直祷告说，神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告诉他们活着还是有意义的，虽然是这样子，给我一个机会。 No more。 那第二天去了日本，一到日本大概过了多久了，这几天我一个人明白神经分裂说回来，已经神经分裂就不能讲话，讲什么话也没用，快点整个声音出来。然后爸爸一看到这情形，他回来的时候整个妈疯了嘛，事情整个乱掉了。他爸爸在家里是暴君，他回来发疯的时候，他拉着他爸爸的脚，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着他这样走，然后从家里二楼楼房出去，从楼梯下去，他爸爸的脑袋就在楼梯上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爸爸没死，但是咚咚咚，然后拖到马路上，他放在马路上半当中。他们全家就知道是儿子疯了，爸爸赶快把他买上飞机票送到东京他大哥那里去，没有跟他大哥讲他儿子疯了。大哥一接到他，一看就知道他疯了，立刻买上飞机票送他到美国，到他大姐那儿。大姐也不知道弟弟疯了，他一看，马上买上飞机票，再把他送回台湾去，人球一样换上台。就有一次他又是。怎么样了？从台湾又怎么送到美国去了？在那班飞机上，我大哥见到他，大哥跟我说：“我不敢跟他相认，他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可是他疯了，整个人剃个光头，他在飞机上喃喃自语，从走道上走过来走过去，没有一个空中小姐敢碰他，都知道。”当然还没有暴力，不会打他，但是走来走去。我大哥远远看到他跟他同班飞机，我大哥一句话都不敢说， 也不敢跟他打牌，就希望他没看到他。后来又从有一虫而来，大概没多久自杀了。我真的深深的记得，一个人在这种痛苦之中，我可以很漠然的只想说，你赶快走吧，反正我帮不了你，我很多事我要做，我帮不了你，赶快走吧，这是我唯一的当时的想法。所以我说，从那次以后，我觉得是提醒我，很多时候神把安排了一个机会，或者一个师长名牌在里面，你永远不知道你会不会下一个机会，你能做什么，能说什么，靠主的恩典做就做。虽然我知道，即使我那天好好的跟他说什么，能够改变什么 ，I don't know， 至少我不会那么样的自责，而我真的从心里懊悔。或者说认真，那时候真的是只管我，没有真正体验这种事上。所以作为一个谈到宣教，真的是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最有责任，我对师长的关心，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体验神对师长的心？有了这些之后，剩下的就安排我扮演什么角色，做什么，成为一部分。当我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宣教有一点点目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不要像约拿那样，只是从自己的观点，从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许多的事情，以至于在宣教上他却不能够体贴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无论个别的基督徒和我们华人的宗教会，真正能够看到今天普世宣教的需要，普世宣教的呼声。当我们看到报章杂志上学到许多在伊斯兰教国家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时候，主啊，求主让我们看见，不仅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在这样黑暗中，他们在寻找生命的方向和意义，然而却在黑暗中哀哭。主啊，求主把这样的一种对失丧灵魂的认识放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能够愿意按照你的带领，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愿意与人分享这份帮助。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